空性是诸法的性，对不对？是诸法的一个最普遍彻底的一个性质，但是它不是诸法的内容。一切法，诸法个别的法都有它的内容，但是当你了解诸法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之后，你可以让诸法一缘起因果条件所形成的善法，可以构成的善法也可以实现的时候，这就是空性的最大的作用。而那样的作用呢，就是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依这个空性的智慧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把空性证悟的空性，而依的证悟的空性，让一切法的缘起的最好的善法能够实现呈现，那不就是正等正觉吗？这时候的正等正觉所含的不只有是空性无自性而已，还包含由这个无自性知道正知无自性空性之后，诸法能够最究竟最美好最彻底的对于现象的最正确的认知的这个成果，认识的整个成果也同时是展现的。所以佛智呢，跟菩萨的前面的菩萨的道智呢的差别，是在于菩萨的道智里面的空性，跟菩萨道智里面的诸多善法还没有办法完全是无二的。为什么？因为菩萨虽然正知的空性，但是还没有办法把空性能起的大用做到最高的完整，最高的完全。最高的完全就是佛的那个境界。因为菩萨道中的菩萨还要有时候入甚深的空性的禅定，有时候还要出禅定，对不对？所以他心事能涵盖的他的内心的所缘境，他能涵盖的所知还是有间断，还是没有到达最高的这个诸法一切法的最高的总和。可是这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从入圣地入初地以后，不断的累积累积累积，都是一直累积在菩萨的这个意识之中。等到他在入金刚一定的时候，他这些所有累积的东西其实你们最厉害了，你们做菜就是这样的例子。前面要准备材料的时候，不是要很忙吗？开始要大火要炒，最后那个盘菜出来的时候，是不包含你所有一切的成果，对不对？你在前面每个阶段都只是预备一部分而已，对不对？好，这样讲你们就很能清楚的了解了。好，
所以
是，
对不起，打岔一下，老师，其实刚刚老师对于菩萨跟佛的这个空性的部分，应该是说菩萨他可以运用空性，但是呢佛的运用空性是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其实老师刚刚讲的那种，如果用这样的比喻是这样说的话，老师其实他在空性上的证悟是一样的，只是在空性上的运用的
对
不同，
对
的层次的不同。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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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老师既然在层次上的不同，那他所产生的差别在哪里？是在度化众生
是啊，能力啊，度化众生的能力就不同啊，对啊对啊对啊，能力不同啊，范围不同啊，速度不同啊，彻底性不同啊，对啊。那这个有差别啊，菩萨一入甚深禅定空性的禅定的时候，他就不能去度众生，他自己入定了，他那个意识的状态所缘的是空性，所缘的不是带度的一切众生， 所以光这样子他就有间断了，那佛是无间断的，对不对？那你用这样想就知道他的这个效率啊、范围啊、数量一定比较少啊，不是吗？好，所以是因为，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啊，有没有《金刚波尔多里面讲，好，因什么以什么而有差别？他讲到《金刚经》里面讲到，哈、哦，以这个所为的这个善法，哈、哦，而有差别。这个正这个圣位以上的这个圣者。空性的证悟的内容是一样的，因为空性就是空性而已，可是仍让空性产生作用的善法，好，诸圣贤是在这个好能依空性了解空性，能让了解空性使诸法一切法产生的善法的这个层次而有差别。金刚经上一直在讲这一点，对不对？依中观的思想，小圣的声闻一样是证悟空性的，独觉一样证悟空性的，菩萨一样证悟空性的，声闻以上都证悟空性的，这三圣的差别在哪里？是不是？好，那他们跟佛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佛智是一切相智，而菩萨只是道智？因为菩萨还在那个成佛的过程，他知道成佛的过程所要有的智慧。这里成佛的过程里面，如果是以三圣的系统来讲，当然不会认为只有一圣，只有菩萨圣，还先也让声闻圣、缘觉圣、哦、可以成立，但是那是暂时的一个目标而已。好，可是暂时的目标为什么要说它是暂时的目标？因为在现象上有出现有不同的果，有阿罗汉果，有这个辟支佛果，那个是一个暂时的终点。直到那个终点，如果他不起大悲心，他也可以停在那里啊。好，当你说只有一圣，那是就近而言的，到最后都成佛，那才这样讲。但是还没有，不是从就近来讲的话，是三，当然是有三圣的。那个过程就像我刚才讲显教跟密教的差别，因圣跟果圣的差别在哪里、哦、是以果为起修的方法，一个是以因为起修的方法，那最后的果不是都一样吗？都是成佛啊，还有比成佛更高的果吗？可是就可以因此而分成显教跟密教的两种修行的方法、啊、对不对？好、哦，所以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他这个还是依空性的智慧，但是把空性的智慧所能在一切法里面显现的最高的最圆满最究竟的善法同时也证成了，那就是佛的这个一切智一切相智，对不起、哦、所以般若波罗蜜多空性的智慧是母亲，就像我们《宪法章》里面不是归敬颂讲的吗？有没有？归敬颂里面一开始讲到，好、哦，求集声闻游遍智，引领罪去，令去罪极灭，诸热饶益众生者，道次令成世间利，诸佛犹具种相智。宣此种种众相法，俱为声闻菩萨佛四圣众母我敬礼。所以般若、哦、波罗蜜多空性的智慧是四种圣人的母亲，都一一空慧而生，对不对？所以空性的智慧生出了这个阿罗汉，生出了辟支佛，生出了这个圣道位以上的菩萨，最后生出了佛。那具有能够产生四众的、哦、这样子的一个功德的母亲佛母、哦、那它是什么样的性质呢、哦、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我刚才讲的咒了、哦、对不对？这个咒就是 是真正能复兴的东西，好，是这个真实的语言，好，因为真实才有效力啊，对不对？那这里讲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哦，这个大神咒，我在想哈，他讲了四个哈，但这是我想的，这个大神啊，应该是说宣说此咒的人，他由这个大神所宣说的。这大神指的是谁？是佛。在诸天人师嘛，佛是天人师啊，是天是就是神啊，对不对？但是佛也是神啊，对不对？但是他是神里面最大的。好，我们有时候也叫佛是大仙人啊，大神啊， OK。 所以这个大神咒是指说咒者，好，是大神所说的咒，就是佛所做的咒，是大明咒。好，他的咒的性质，好，是明，就是真实语，好，能够因为真实会破昏暗，破蒙昧，啊，这大明咒是指般若波罗蜜多的性质，啊，是无上咒，是跟外道其他所传的咒语，因为其他的外道也有，啊，他们的咒语啊，他们认定的所谓的真实啊，但是呢，这个是般若波罗蜜多，是跟外道相较之下，它是无上的。是没有比他更高的这个护心的方法，更高的真实语，对不对？这是外道做比较的，是无等等咒，这在佛所有的教法，我们所谓的内道里面，好，佛也说了很多不同的咒，不同的教法，无等等，在内佛法里面的咒，好，没有比他更好的。无上已经是说无上就是没有比他更高的，但是无上还是一群啊，对不对？好，那是我们内道的哈，这个教法的哈，但是在内道的教法里面还无等等，没有跟他能比较的，是在佛诸多诸佛的教授里面是最高的，能除一切苦，因为他是这样子的一个真实，从说的人说者，好，就是这个咒的性质，这个咒的性质是跟外道相比的，好，又在跟这个内道里面，我们共同佛里面的地位，好，是最高的，所以这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好，一个佛的教化。所以呢，这样子一个空性的智慧呢，是能除一切苦，为什么？破了一切苦的因，只有般若空慧能破一切苦的因，而且它在功效上是能除一切苦，好，这是功效，而且能除一切苦的这个功效真实不虚，是如果你如法修行，你一定得到这样的果，不是只有佛才有的，只有佛才能做到得到的果。这样子的一个空慧能除一切苦，是一个普遍的原理，真实不虚讲的是一个普遍的原理，只要你如法修行，你一定可以啊除一切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咒呢，这样子的一个真实语呢，这样子的一个护心的，能够保护我们心免于这个受苦或被伤害的，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的语，精要的语言啊，是什么呢？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所以我们现在要说，那么整个空性的智慧能不能把它化成咒，就是最精要的语言，最真实的语言来表述呢？那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空性的智慧是什么东西？ 是你一种内在证悟的状态。我一开始的第一堂第二堂前几堂就一直在讲这个空性的智慧是你内在的证悟。可是这些内在的证悟要怎么能得到，能证实，能够真实不虚，必须要透过语言。好，佛把他最高证悟的这个空性的状态透过语言，把这个空性的这个证悟的内涵方法用最精简的语言去教导去传述，这样子众生可以依般若波罗蜜多去修习，而能够得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果。哦，因为一定要众生都能如实的如法的去修习，而能够得到般若蜜多的果，对不对？这最后可以成佛，这样子的般若波罗蜜多才是真实不虚的。如果只是佛自身成就的，那只有对佛而言是真实的，对不对？对其他众生不是真实的。那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就不是好，不虚啊，这个不虚就是啊，不是没有作用的，就只对佛有作用，对不对？对非佛的其他的众生就没有作用，那这样就是虚了。所以这里的真实不虚呢，当然所讲的是要能够一切众生如法修行皆可好，依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智慧空慧去修，都可以得到般若波罗蜜多的果，这才叫真实不虚啊。那要怎么修呢？故说般若波罗蜜多作为。所以我现在为了要证明空性的智慧的真实不虚，我要去说般若波罗蜜多空性的智慧的心要，就是这个咒，这个咒也是心要的意思啊。咒就是要语了，好，就是最提纲挈领的东西，它包含很多，但是这个总纲的东西让你好可以很短，可以持诵而总摄哦一切的这些哦所谓的空性智慧的内涵，好，那即说咒曰啊，就马上哈，这个咒我就要说了，这个咒叫什么？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好，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意思？菩提萨婆诃，这是梵文翻过来的。好，你再讲，哎，好，这是梵文哈 ，gatte 哈 ，g a t e 哈 ，gatte gatte 哈 ，para gatte 哈 ，para gatte para 啊 ，sam gatte。body 啊，说哈，说哈，哦，这是音译的东西啊，你不要用中文去啊，望文生义。但是这个当然中文是翻得非常好，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啊。但是它本来哈，这个揭谛哈，不，这个揭谛不要去想说去揭开真谛哈，把那个真正的谛理揭开哈。但你也可以这样解，但是它本来的。咒语，我们所有的咒语都是从梵文过来的，都是音译的。好，咒语没有在意义的。好，因为古印度人认为真实的这个声音，哈，这个最早呢 ，Sanskrit 啊，这个他们讲 Veda 会头哈，这个语言是所谓的梵文，是由梵天所说的话叫梵文，是神的语言。好，那神的语言呢，当然就是非常 powerful。很有力的语言，对不对？只有那个声音是这样，才能够产生那个声音的那个作用跟火火。好，哦，所以咒语我们是一定只有是这个音哈，哦，音译就是把那个音哈，哦，转成我们的文字的相同的哈，哦，不是从来咒语没有意义。不是你看所有的咒语 ，Om Mani Padme Hum， 你没有是说 Om 在莲花中的哈，哦，宝石 Hum， 你会不会这样念？不会。啊，哦，但它意义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你不会说 Om 在莲花中的宝石 Om，哦，对不对？啊，哦，那因为在古代人印度人相信这个最早的语言是由神所说的， 所以这个神咒也一方面有这个意思，神说的话就算了，就算出来就会产生，必然产生那样的一个结果啊。因为当然神就是更了解更高的真实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为什么咒是有效力的，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咒就是 gade 就是走杠，就是。其实它有，我想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啊。它其实应该要用勾引啦，用杠这个还不太对啦，现在进行式啊，就是走，一直在走的那个行动啊，就是行啦啊。其实用走其实不太好，因为这个变成好像是很单独的一个身体的动作，行啊，行。好，第一个行，第二个行 ，paragade， 好 ，para 是走到你的目的地，好，到了对方，好，更远行，好，就是走到 para 就是要越过 ，cross 穿越，好，你的这个行是不是短距离的，好，是要。走到你的目的地的那样的行，好，叫 paragade， 好 ，parasangade， 这个 sam 是总和，好，就是全部的行程都走完了，好，因为你走好像第一步、第二步，对不对？第三步是走了一段的，好 ，parasangade， 嘛 paragade 一段，你稍微可以在那里休息一下。帕拉三瓜德是每个行程的段落全部总合起来，好，就是帕拉三瓜德全部走完了，全部走完的结果是什么？菩提就是 body， 就是成佛说话，所以这个前面讲的般若波罗蜜多呢，其实只讲了三字，三种字，佛的一切相字，三世诸佛依一切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好。一无所得故菩提萨埵，这篇讲的是道智，对不对？往上啊，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到无智亦无得，讲的是一切智。这边只有讲三智而已，三种不同的智，对不对？好，第一段讲的就是说啊，空性的性质跟过程，好，就是这个圣义地跟菩提地跟这个世俗地啊。怎么样从这个空圣义地里面去啊，理解这个世俗地啊，这个空性就是站在圣义地去理解世俗地啊的这样子的一个空性的本质。讲了这么多的三种波，我现在是从相关专论的架构讲它哦，好，讲了这三字以后，这三字讲了之后，怎么样得到真实不虚般若波罗蜜多的果？怎么休息？Gade Gade Paragade Parasangade， 这个就是四个休息的过程。我们的四加行就在这个咒语里面。第一个 Going 就是说，所以你了解了空性的智慧之后，知道空性的智慧是三智四圣之母，那你如果是依你自己的根器，你是声闻行者，你就要去实修；你是独觉行者，你就去实修；你是菩萨行者，你就去实修，对不对？好，那开始去实修的时候 ，going 要怎么去走到证得般若波罗蜜多的果呢？Going， 第一个要走，就要行，好，第一个要行的东西是什么？就像你要去远地，你现在要先拿一张地图，这张地图要标明啊，你所经过的每个站跟那个路线。所以你首先呢，你现在的目的是般若波罗蜜多的果啊，就是四圣啊，四种圣位啊，对不对？你要先是哪一种啊？ 你决定了之后，那你就知道你决定之后你所要走的这个路线的地图的总体是什么。也就是说你要对于你能够达到这个空性的这个正道，空性的这个果的中间的过程跟方法跟内容要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不然你怎么上路，你怎么到了那个地方去。这个就是四加行里面的第一个一切相，好，加行。要知道这个一切智，如果你是小圣的修行者，那一切智的这个从空性里面要成这个阿罗汉，那你所需要的智，好，修行的这些正这些智，好，知识，正确的知识是什么？要去了解。这是一切相加行啊。第二个加得就是顶加行啊。了解怎么走了之后就要上路，好，每一段每一段这一段到那一段中间经过的东西是什么，一小段一小段实际经过的东西都要了解，而且都要去经历。就要真的顶的意思就是要把它完成啊，每一小段每一小段的都要完成啊，对不对？每一个德目每一个德目的修行都要完成啊。这是第二个加得，第二个接地。帕拉加得更远的更远行，就是累积起来的一个小段，对不对？ 一小段累积成一个大段嘛，齁、哦。这个大段呢是什么？第三个加行啊，见智加行啊。把第一小段走完了，走第二小段，第三小段，前面的方式是第一小段走完了，先熟悉第一小段，整个都熟悉了。好，你第一小段可能要走几次，好，来回走几次，全部熟悉了，再去走第二小段，好，每一小段都要熟悉到完全的这个能现证，这是顶下行，没有遗漏的东西。之后呢，就要练习见智加行。第一段走完，走第二段，走第三段，走第四段，好，这样子连续的，好，这见智，好，把整个过程，好，一步一步的把它走完，叫做见智加行。这就是比较远啊，比前面的要远一点啊，对不对？能够到的一个阶段，一个目标。帕拉桑卡提是最终完整的。当你在见智加行每个都做了熟悉了，你这个见智加行可能要做很多次哦，不是只有一次哦。哦，就是说我现在从我如果是修这个声闻圣的一切智，我的见智加行是我这个所谓的声闻圣里面的几法的那一部分，哦，九种德目的话，我要一个一个，哦，都把它这个连续的一次就修习九种，从一到九。前面的这个一切相只是普概念性的认识，好，认识它的整个内容而已。顶加行就是在每个这个九品里面，比如说以这个一切智九品里面，每一品都把它修到最完整，但一次只修一品了，好，在那一品里面把它修完，修完这叫顶加行。见智加行是一次修就要修九个，但是见智加行不断的修修修修修到非常的熟练，最后刹那加行，要从前面的作意还需要力气变成 无作意，不需要力气，自然而然的成就。刹那之间，你把这个所有的德目，因为熟悉的串习的，啊，全部就在一刹那之中现证这里面所有的法，这叫帕拉桑嘎对。当你如果是菩萨道，一道智这样走，对不对？那也就是一到最后，一切相智的所有成佛之道的所有的内容，哦，全部都能够这样子的去修习的话，在那刹那加行的时候，就是金刚预定，哦，再下来就是成佛了。所以，即说这嘎得嘎得帕拉嘎得帕拉三嘎得波提梭哈，就是这个三智，前面讲的三智，这个四加行的最后一个果呢，波底就是第八品法身了。 你最后得到的就是法身。但是这个果的德呢，是要以三世三智为基为基础，要以四加行为过程，对不对？最后是得到的果就是法身的果。然后这个嘎德嘎德帕拉嘎德帕拉三嘎德波迪梭哈，为什么这是波尔波罗蜜多的这个心要呢？这个心咒呢？这咒呢？为什么它是波尔波罗蜜多的咒呢？因为只有靠着不间断的修持，才能够证得最后的究竟的佛果。你一旦中间放弃了，你就是不断的在延迟，就走不到最后的果。所以要常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你受诵般若的咒的时候，般若的这个咒的时候，你再告诉你自己什么？既然前面讲的三字都是无自性的，对不对？既然这个咒是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的，是普遍都可证的，只要你真正实际去做，不断去做，你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果。我们在修行中最大的障碍，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讲的修习止的障碍，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我想什么事情不能完成，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放弃，对不对？为什么会失败？因为放弃，放弃了就失败了。这个放弃为什么会有放弃的想法？以为这个困难有自信，对不对？这个困难没有办法突破了，我没办法了，这困难太大了，我没办法突破了，对不对？当所有的困难你把它视为是有自信的，是不能突破的，你就离开了空性的了解，你就产生了对这些这个现象困难的现象的一种执着。当你执着那种这个困难已经是没有办法突破了，你的动机也没有了，你跟着后来要去解决这个困难的所有一切的行为也就消失了，所以当然它就不会再有任何的变动了，对不对？困难当然是在那里的，障碍当然是在那里的，可是如果你有般若的空性的了解，这些困难也是有某些条件的，作为某些条件的果哦，困难作为一个结果，它也是有因有条件的。如果你去了解这些困难的因跟它的条件，这些困难就不是不能解了，对不对？你了解的这些困难，这些障碍产生的因跟果，不是说这些困难就马上消失了，不会。可是你可以就开始来解决这些困难，来面对这些困难。当你能够开始扫掉一个产生困难的因，你的困难就少一分，对不对？那这唯一能够成功的可能就是在于你不断的持续啊，你不放弃啊。所以当我累的时候，我是都是就是持这个咒。因为当我累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累的状态就好像没有办法改变，这时候我就持这个嘎德嘎德帕拉嘎德帕拉三嘎德波迪梭哈，走啊走啊，再继续走啊。
老师对不起，想请问一下，
对
老师你累的地方是什么？是教理的观点、
没有啦，身体的限制啦、
身体的限制、
啊、
度重的困难。
我没有度重的想法，你没有没有，我讲我自己身体的限制，我身体就是我体力的限制，就是说因为我小儿麻痹，我的体力还是比一般人差，这是真的、哦、很多我想做的，我的身体不见得那么、这个能够给我那么多的力气。累不累这个自己知道嘛、因为我是毕竟有苦苦、 的这些感受啊，所以我讲的是我身体的限制，什么度众的困难，我没有那个想法，我没有度众的想法，对。如果你有般若的想法，那有真实的众生。所以在《金刚经》里面不是讲吗？无什么，无什么，无什么，无什么，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当你又想有度众，当然就会困难。你不会想度众，就不会有困难了、是不是？先度我自己比较重要。度我自己是困难的，我可以回答你啊。我度我困难了，度众不困难。我度自己困难的。所以我刚才只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个咒语的意涵啊、你诵的时候，你读完心经，读完这个东西，你诵，你每天都会去持心经，你最后你比如说你要更集中，那你就可以持这个嘎德嘎德帕拉嘎德帕拉三嘎德波提梭哈。真的咒语跟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心咒是一样的。哦，牟尼牟尼玛哈牟尼也说，其实这是一样的，功德是一样的。跟这个嗡阿扎板扎那帝跟嗡玛尼巴咪吽，这是功德都是一样的，只是它是不同面向的一个展现而已。但是这样的咒语它有什么力量？它能够再度的把那个空性的真意带到你的心中来。当你心所缘的是空性，以空性为对境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内在的那些执着错误的认识，会因为它本身就是对于执着的对峙而减少了。那咒语为什么有用？要解释啊，光明可以破黑暗嘛，所以要有把灯点亮了，黑暗才不见呢。那光明本身的性质就是破黑暗嘛，空性本身的性质就是破执着嘛，对不对？那你诵这个嘎德嘎德帕拉瓜德帕拉三瓜德波提梭哈，你持心经，你的所缘境是什么？空性的智慧啊。那你如果缘着空性的智慧不能破自己的执着，那我也没办法咯。那你还这样圆的空性的智慧破不了自己内在的执着，就是一定是把那个圆的空性当成是外在你自身的空性哦，跟你没相关的空性哦，是没有用到自身的空性哦，知不知道我的意思？你是不是想这个空性是阴道诶哦，他家的不是我家的哦，对不对？不要讲自信，你可以讲说是变在你心中，在你这个人就是有空性的变，普遍变变于你身上，这空性是变于你身上。你讲自性本具，这个又要有没有这个到底是有没有自性的关联？对，我们找机会再讲六祖常经讲的本性是什么因为我们在世俗地汉人的思想里面，过去的世界观一直没有办法去了解圣义地指的是什么，所以他至少先用一个自性来代替圣义地，这是一个方便善巧。不然我讲了半天空性是没有自性，然后自性又是空性，那到底是什么？是啊，我讲了半天空性就是没有自性，但是呢六祖坛经自性就是空性，那到底是什么？是空性还不是空性？自性是空性还是没有空性？对，这个切入点的部分是因为汉人以前中国的思想，它并没有像所谓在印度这些伟大的论师或修行所已经证悟到的你们要知道宗教的世界，为什么佛法里面讲出世间解脱是出世间？我以前在前几堂讲过了 世俗地的东西就是世间的这些常理，叫做世俗地。好，出世间的东西是什么？这是很难体会的。一般人的认识都只有在自己的经验里面，所以因为自己的经验，所以讲自信，这个很符合汉人的思维习惯，对不对？但是逻辑上，如果你去想有跟无，从这最简单的概念出发，世间是有，出世间是什么？无，无什么？光讲无是没有懂的，无世间所有的性质。对啊，不然你的无是什么？你这是有这样的东西，现在是没有这样的东西。你的无一定要有这有作为对反，才有办法形成无的概念。不然你那个无不知道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我讲空性是无自性，你现在懂了？如果你从禅六祖禅这个禅经的思维，这种过去的这种如来藏，就是说这个自身自己的自性什么心地风光什么这个东西来的话，那个是在对于还没有办法了解空性的人的一种方便的教说，一种说明而已，对不对？
是啊。
对。
请问一下，我上一次听课有一个清净意识的光，这个不了解。
清净意识的光就是这样子嘛，清净的意识是我们的意识为什么不清净？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思维方法，思考就是依据这基本的原则，清净意识的光。清净就意味着一个不清净，对不对？那不清净指的是什么？有烦恼当然是啊，其中之一。对，是你在这个世俗的生活里面所经验的一些被自己有限的知见经验所限制，却以为自己有限的知见经验为唯一正确的，那叫不清净。为什么不清净？因为你的认识是所有的认识里面一小部分，但是你却把它视为是等同于所有的认识，所有一切的真实啊，对不对？如果跟你讲清净不清净，这是形容词，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讲，你自身的认识跟你所有的客观的一切认识中间的关系。当你把你一己有限的认识，把它夸大成你的认识的东西，你自己一己有限的认识的东西，就等于最终的一切经验的真实的时候，这时候才变成不清净。不是说你自己本身的认识就不清净，这样子我们毫无立足之地，对不对？我们有限的认识是正确的，因为我从小就是这样长大，我知道就是正确的。但是问题是出在于我们把我们有限的知识经验，当讲到模式的时候，推论说一定就是这样，对不对？是在这里出错误的，并不是你的经验就是错误的。因为我执的关系，因为法执的关系，你把你个人有限的经验作为是最终的真理的判准，这才是不清净的啊，因为不正确的啊。你如果不夸大的话，不会不清净啊，如其所如啊，真实啊。当我说我现在明明只有50万，我说我有5000万，对不对？我说我有50万，我真的有50万，我说我50万有错吗？但是我一天到晚想着我要有5000万，然后以为我有5000万，那就是不清净啊，对不对？有讲清净不清净，不是要反过来告诉你说你所有的认识都是不清净的，不是，是你误把你的认识，个人的认识，以为是事物的究竟的真实。而这个常常发生，当我跟别人争论的时候就发生，用自己的意见压过别人的时候就发生，对不对？好，那你就知道清净的意思了。清净就是没有那个不清净的状况， 没有错误的应用，错误的推论，错误的夸大。一如实的条件的这些状况，真实的这样子反映出来的状况，那就是清净。这样清净的意思就是说，是以眼耳鼻舌身所见的自己经验为主的这些认识，作为你判断事物的基础，还是要以这个为基础哦。但是呢却能了解自己所拥有的这些经验知识只是一切经验知识中的一种可能而了解这其中的一种可能，不可能是等于所有一切的这些经验的总和，所以更能了解自己所认识的这个东西跟那个最后一切经验的最高的真实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光就是把它照出来，这个关系是什么。你现在没有一切的相智啊，所以你要怎么办呢？你不能说你现在没有一切的相智，所以你现在的认识都不清净的，不对。你虽然没有一切的相智，但是你一是一，二是二，对是对，错是错，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就是自己有限的经验的这些事实，跟别人的可能就别人不同的事实。当我们跟别人之间的意见不同在讨论的时候，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经验的事实，别人也能够尊重别人经验的事实，很理性的讨论的时候，就是纯净意识的光在作用，绝对不会吵架，不会生气，对不对？当然我用那个字眼是在讲当你入这个比如说波罗波罗蜜多的这个甚深的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身的意识如果是无自性的，自身的意识既然是无自性的，所以它就能够经过努力学习正确的认知这个一一别别的法那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就是纯净的意识，它本身就能够有光明去破除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所想的所知的都是正确的都是最好的那个错误的执着的那个黑暗那个蒙昧因为要知道自己错了有些对不对自己要知道自己错了是还要有一个更纯净的意识才会知道自己以前的意识有很多我执的那些意识是错的对不对不然你怎么会发现你自己错呢对不对对错必须要依事实而来不是依坚持而来越接受事实的因果条件的意识就是越纯净的意识越客观的意识但是我讲的客观不是说就不是主观所有的客观也是主观的因为都是你主体意识的作用但是你的这个主观是尊重客观的主观不是否定客观的主观对不对你一旦没有主体意识你就不是人啊你就成为别人的工具就好了所以这个我的这个主体有时候我不用我因为我有时候这个很容易我这个字就是常常被我们像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常我或是我执这个观念混在一起人的主体意识是一定要有的没有主体意识就没有独立性没有自主性那个根本不就够不叫成不就不能叫是人那主体意识不是我执我执是执这个主体有一个恒常不变的真实存在才叫我执我现在要把我的部分跟我执再讲清楚就是这样子大家不要把无我当成是无主体那你完蛋了无我是无常我无恒我无永久不变的存有的那个真实不要把无我当成是无私那就是两个概念私是一己跟多人多数的大众的分别无我指的是无一个恒常不变的真实的一个存在用到自身的话就是指作为我自身的这个主体 他会因为不同的条件、不同的状况而有所改变。这本来就是经验上的事实，你们大家都知道，所以根本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真实。所谓的我，就是把这个主体会变的主体误以为是一个不变的主体，那把无我想成说无主体，那就完蛋了，那不要修行了，那也不可能的。你要讲我无我，我要多无我，我要多无我，多无主体，不可能的。你当下的思维都是主体的，纵使是客观的判断也是主体的，你证悟空性的时候也是主体的，又不是自你在想，不是别人在想，对不对？但是这个能思维的主体，却所有的众生只要有情识的、有正纯净的意识的，通通可以认知，同样认知的内容，这不是只有你拥有而已，这个能力不是只有你拥有而已，一切有情都可以拥有这个能力，不要以为只有你拥有而已，对不对？佛有没有我的意识？有啊。有没有恒我的意识、常我的意识？没有啊。有我的意识，没有我执的意识啊。因为这个我就是五蕴所成的暂时的假立的、哦、那个主体的能动的这个意识所统摄的五根的这个整体的总和、啊、这个东西消除就完蛋了。那这个跟个人主义的关系是什么？又是另外一个论题、哦、不是我们这次要讲的、哦、但是是我近来一直在思考的、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很多人错把这个个人主义、哦、这个视为、哦、是我执的保证，尤其现在的年轻人或是受比较西方思想影响的人，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个体是相对群体、哦、而被定义的。以前古代的人能有什么个体意识？古代的人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像一个大家那个群体所希望的那个角色、那个魔幻，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看越古代的舞蹈，每个上台的跳的动作都一样，只是两个人、四个人、八个人、十个人，对不对？现在的舞蹈每个跳的都不一样，没有人两个人跳的是一样的。我每次看西藏人在跳舞，就觉得这个是集体主义的、哎、两个人动作一样，四个人动作一样，八个人动作一样。当然了，男的跟女的跳的会不太一样。、哦、但是他这个的表现就是说，他没有一个我跟这个别人有一个绝对不同的，我只是因为角色的不同，对不对？这个角色是这个团体给我的推换的定义的不同。好、哦，但是现代的个人主义是我生下来我就跟别人不同，我就是要不同。年轻人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吗？他们哪里有不同？他们流行的时候穿的衣服都一样，他们以为他们都跟别人不同。其实他跟别人没有不同，你看他们用的东西，谁真的有什么跟完全跟别人不一样的，对不对？都被这个消费文化错误的、哦、一种这个就是说商人为了赚钱，这个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这样。那他们如何告诉别人不同、哦、我比你多一样而不同，对不对？多一样不同，所以我要多买哦、就跟你不同，我要就是这样啊，不是吗？所以我们手机要一个月就有一款啊，理由就这样 啊，新的出来一定要买啊，怕别人说我没有啊。我说少年的喜欢那样，对不对？那个心理的需求、哦、什么被造成的？但是他不来听心经也不会了解啊，你回去跟你小朋友讲半天，那一定不了解的、啊、对不对？喂、well, 所以他们有他们的痛苦啊，我们作为他们的父母亲的人也有我们的痛苦啊，对不对？我想这个心经的部分呢、哦、今天就这个 大概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哎，我们已经花了几次，六次哈、哦，还七八次，嗯，终于把它讲完了哈、哦。但是因为我下面要讲的三至这个八品七十义哈、哦，如果不这样子先把这个般若经哈、哦、讲一下，因为相关庄严论是解释般若经的，不把般若经讲一下的话，真的不知道相关庄严要解释什么。可是般若经又这么多、哦、大家知道这个玄奘大师译的还有600卷之多，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般若经、哦、你们自己要去看啊，我只能这样讲、哦、当然我自己也没有全部把它看完、哦、可是我也不担心，因为我大概知道它的整个逻辑就是这个样子、哦、那只是说它在这个详细跟不详细的部分、哦、有一个差别而已。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哦，那有的话也许可以下次再问齁、哦。